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声东击西，我们一起用对话来发现更大的世界。我是徐涛。那今天和我坐在一起的，估计声东击西的老听众会非常激动哈。一个是张晶 Selina， 最初就是我们俩一个在纽约，一个在旧金山，把声东击西给从无到有的做出来了。打个招呼吧 ，Selina。
嘿、hey, 大家好，我是张晶 Selina， 很高兴又跟徐涛一起录节目，而且今天这期节目对我们来说意味深长、嗯、
对对对，
我们一会儿再聊。
嗯，另外一位是 Gabriel， 曾经是驻华盛顿的记者，所以我们这次是三个曾经的驻美记者的一个连线，打个招呼吧 Gabriel。
Hello 大家好，我是 Gabriel。 刚才那个徐涛说对张晶来说就是历史悠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对咱仨来说好像就是每届大选的时候都是我们三个坐下来聊聊天的这么一个契机。
对，是我和张晶第一次录制节目，其实是2016年，刚好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嘛。我跟张晶就做了特朗普和希拉里对决的那一次，那是我们的第一期录制。
对，
然后我张晶和 Gabriel 第一次三个人一起录制节目是2020年，然后也是一个美国总统大选年，当然是特朗普和拜登的对决。然后现在就来到了2024年了，又是一个美国的总统选举年，然后我们这三个人再度坐在一起来录制这期节目。
每四年聊一次，然后每一次空四年。
四年之约。
对对对，四年之约。那今年的关于美国的总统大选，我们应该也会做一系列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算是为这一系列节目开个头哈。
嗯、
今天的话题其实还挺简单的，因为可能是很多的普通人看到这一届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感慨说，哎，怎么又是拜登和特朗普这两个老爷爷在竞争，怎么就没有更加年轻的或者其他新的面孔了。那其实也不光是我们的局外人会这么感慨，其实美国的选民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我们要不就先来说一下，说美国现在那边就事实上是怎么看待这两位老人的，是厌倦了呀，还是开心啊，还是怎么着。
嗯，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在国内嘛，所以对于美国的很多了解，除了媒体上，当然也有我们的一些朋友的日常的一些沟通。那我最近看到在一月份在路透和易普索，其实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民意调查机构了，他们的一个调查显示呢，其实包括美国人在内，对于这个拜登和特朗普的再次对决也是感到非常的失望的。因为可能大家也很关注，拜登今年是81岁，特朗普已经77岁，两个人加在一起就差不多是158岁，是吧？就将近160岁、嗯、这个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非常的少见。而随着今年1月最终特朗普他打败了他的唯一剩下的初选挑战者这个黑利，那拜登也最终出现，所以大家看到了那个让他们无比厌倦的对决又再次出现了。所以美国人肯定是谈不上特别欣喜的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不知道 Gabriel， 你应该是非常非常关注美国政治的，他们对于这两个人四年之后再次出现，特别对于特朗普来说，21年那一幕我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嘛，当时引发了的这种围攻国会的一个场景，对吧，让全世界都瞠目结舌。那现在感觉特朗普是他的一个复仇之战，是不是？
嗯，我觉得就是这个选情肯定是很焦灼了。那这个里面我觉得确实也体现出我们曾经在之前的几届美国大选的时候关注到的那些民意的对立啊，其实并没有消解。
嗯，
但是我觉得大家在讨论到两个候选人年纪都很大的时候，好像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积极或者消极，好像大家只是在感慨这件事情，说哇，他们两个人真的年纪都很大，以及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年轻一点的候选人。然后我也看美国很多媒体都在分析这一点，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放大，关于两个候选人的年龄的这个问题会影射到一些更大的社会问题上。
可能主要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从8年前到4年前已经在大家的认知范围体系内，所以呢只要是他们俩出现，年龄很大这个心理预期都有，也不觉得这一点上特别的意外了。
其实还是感慨的，大家还是很郁闷的。因为有另外一个民调，我是有看到说1/3的美国人其实都认为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其实是需要一个更年轻更强大的总统。那显然就是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可能都不符合美国人心目当中这种非常强有力的年轻有活力的总统的代表吧。
其实我有看过一个统计，就是这个网站就是叫美国总统网 POTUS.com， 就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网站，它上面有专门总结出历任的美国总统在就职的时候的年龄。它上面在统计的时候说，这个历任美国总统在就职年龄的平均年龄是55岁，但是拜登就职的时候已经是78岁了，所以这个年龄的跨度还是非常的大的。我看之前有一些媒体也在说，其实不光是说拜登跟特朗普本身两个人的年龄有多大，而是哪怕是说像前三届的这个总统，像奥巴马、克林顿和小布什，如果现在加入今年的竞选的话，他们三个人依然是最年轻的候选人。
对，所以我感觉其实基本上大家都会有个共识，都会厌倦了这两位老人继续来再来竞选。那为什么还是他们俩？因为现在还是有一些些变数哈，但变数不大。但为什么两党可能现在也只有特朗普和拜登作为一个候选人？我们要就直接就来说这个话题吧。
嗯，
因为 Selena， 我记得在应该是8年前，你就有写过文章说为什么共和党他就挑选了特朗普？难道没有其他的候选人了吗？
嗯，
当时和现在会有什么共同点啊，或者有什么发生变化了？
对，其实现在为什么刚才我们说今天录这期节目也很有意思，因为确实是没有大选也没有声东击西，就最早声东击西的缘起跟大选是密切相关的。然后当时呢我还在给好奇心日报写一系列关于美国选举的文章，我们去了很多的辩论现场，其实到了美国的很多包括一些摇摆州在内的很多地方去看当地的选民他们实际的一些思考和所处的一些境况吧，就是究竟为什么特朗普在那一年真正你可以说是黑马或者说是个意外。但是回头去想的话，8年前的时候我们的感慨只是整个共和党选不出来一个人啊，除了特朗普好像没有一个他们认为更合格的候选人。但是现在8年之后变到目前的这个局面，似乎就成了两党都无人可选了，好像民主党和共和党最终都只有这两位长期盘踞已久。我觉得思考这个问题可能更大的跨度是在想究竟这8年美国发生了什么，或者整个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那我相信很多人最大的一个感触，其实从8年前出现端倪到这个8年期间，我觉得也愈演愈烈的就是在美国过去这几年政治的这种两极化，或者整个社会的这种两极化在不断的一个加速吧。无论是极左和极右的势力其实都在发展的很快，而且相互之间呢都是煽动一些敌意的情绪啊，丑化对方啊，更不用说利用社交媒体去制造各种阴谋论和谣言。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可能意味着就是处于中间地带的那种表达非常温和的一些言论很难获得一些党内初选的支持，而竞选当中它在特定的竞选周期当中显而易见那种激进的极端的声音在初选中会更加响亮，也更容易唤起更多选民的关注和支持。2020年如果回想4年前的那一次大选的时候就非常的凸显了这一点，因为当天两个州统计完毕之后呢，其实胜负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了，但是后面发生了什么我相信大家还会记忆犹新。特朗普是坚决不承认他失败了，他可能是认为他输掉了总统但没有输掉大选，认为整个大选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舞弊，他认为自己就是在社交媒体上这种强大的影响力能够去扭转对这个显著事实的一些理解和认知，而实际上他这种作为呢也有很多人认同和买单，那些选民们最终甚至有一些极端的选民提出要用武力去推翻这种大选的结果。我想这种两极化的趋势就会让这种整个社会的撕裂感会更加的强烈吧。而8年前也许那会儿只是呈现一个端倪，很多人对美国的这种无论是宪政体制还是对美国社会的这种自愈或者自我修正的能力是抱有很强的一个信心的，但是8年之后而显而易见这种撕裂感并没有弥合，甚至会越来越强。我觉得另外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就是刚才有提到的这种社交媒体的作用吧，而我们所处的这种媒体环境我相信可能徐涛和 Gabriel 你们也有感受吧，其实媒体环境也发生了很多的巨变，我们当初在美国非常关注的一些主流媒体，一些存续比较久的这一些媒体，他们对选民对选情的一些影响其实也是在显著的变小的。那这些候选人呢，特朗普为典型，他们更多的是跟选民的很多的直接的沟通，而不需要通过传统的媒体去传递声音，所以那些不擅长用社交媒体的 可能其他的一些候选人就会比较被动，然后他们不太可能在初选当中获得大多数人的选民的一些支持，所以这可能就是媒体和政治环境的种种演变，这是非常底层的一个原因吧。然后还有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原因，这个我觉得可能八年前出现端倪到延续至今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建制派政治表示了一种失望吧，这可能也推动了对这种非传统候选人的支持。而他们两个尽管可能存在年龄和政策方向的批评，但是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非传统的选择吧。而与此同时，年轻人他总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嘛，那看上去目前这些很多的议员啊或者是一些州长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内可能表现挺出色的，但是在整个全国层面全美层面的认知和影响力呢，看上去八年还不够长，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去培养他们的一个成长吧，所以就是一个断层，大概感觉有这样几个原因。
可能稍微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点，就是当我们说共和党为什么选不出特朗普之外的其他人作为候选人的时候，就我们究竟是在说的啥，就是当我们说共和党里边就是还有其他哪些候选人可以把他推举出来的时候，其实就要说到初选制度。其实相当于是共和党他的确会在每年的一二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他们的初选，意思就是说我究竟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党代表大会究竟要推选哪些候选人出来，会让我们的这个党派的选民来进行一个投票。可能黑里就是她是一个女性，她也比较温和，我们愿意选她，但是在这个初选的时候已经经历了选民的一轮的投票，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 Selena 刚刚所说的那个就是选民的极化就已经开始在起作用了。因为只有非常非常觉得想法非常坚定的人可能才会去在这个初选中进行投票，这个数量差不多在20%吧。然后而且他在某些那个封闭式的选举州，这个封闭式选举州差不多占到美国整体州的一半，他的意思是说选民就必须在投票前注册一个政党，这也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去给投票的一个先决条件吧。这样的选民已经是比较非常的坚决的人，所以你就会看到像特朗普他更加的极端，更加的用言论去煽动大家的情绪，愿意更加有行动力的就一定是那些我们可以说是更加右的人。所以我也去看了一下在初选过程当中特朗普的几位可能会挑战他的候选人吧，就比方说刚刚我提到的黑里，感觉他就是更加的温和，支持他的是更多的教育程度更高的白人，然后女性也稍微更多一点，但很可惜这些人在数量上就不如那些特朗普票仓当中文化水平没有那么高，然后并且情绪更加极端，或者是我们之前说的红脖子们。所以这个也为什么即使可能在共和党的精英层当中他们有一些共识就表达出来对特朗普的不满，但在初选中依然特朗普得的票数是更高的，所以有这样的一层制度逻辑在里边吧。
我觉得除了这个制度逻辑之外，还有一些可能不用特别深究它本身初选这个框架的一些道理。比如说其实从初选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种政治人物，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话，那你在政治生涯当中也就意味着他有更多的资源的积累。我记得之前在一篇大西洋月刊的文章里面，他会把 gerontocracy 老人政治这个概念等同于 plutocracy 富豪政治这个概念，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政治人物年龄越大，他所积累的这种政治资源和实际的竞选资源就会越多。比如说他会说假如他今天贝索斯也决定来参选了，那他其实自己就可以资助自己的这个竞选，他不用先要去拉票，他的人脉构建呀什么的也会更成熟。那这个其实是年龄大的候选人的一个天然的优势。那还有一点呢，在初选当中比如说这个党派本身现在就是执政党，他自己的人已经当上总统了，那他可能不会再去寻求用另外一个人把这个总统替下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天然的对年轻的候选人形成一种可能未必都是一种压制，但是是属于一种机会上的，就等于说你要先等一等。
如果是在那个竞选资源上共和党这边好，那我看到一个数据是特朗普如果把他的竞选资源去跟黑里去相比差不多是高了40倍，所以这个也是挺惊讶的。当然我没有进一步去挖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赞助者会那么愿意去支持特朗普，也许也有之前我们 所说的他们觉得特朗普的赢面更大呀，或者他们就是不喜欢民主党现在的这种加税的政策等等等等，这些后面我们也能够说到吧。
嗯
，OK， 那刚刚那个 Gabriel 有提到说民主党可能更加倾向于拜登，其中一点是因为拜登现在就是现任总统，他追求连任本身就是有很大的优势，那民主党依然是选拜登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理由吗？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一个很关键或者很现实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民主党不全力支持拜登的话，那会释放出的一个信号就是可能在党内都没有一个共识，那在选情这么焦灼的情况下，出于可能从全党最后怎么能够拿下大选的角度来说，可能也暂时不是一个推举另外一个人选最好的时机。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年龄的问题上，其实我们是说特朗普跟拜登两个人年纪都很大，但是在之前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在之前看像希拉里和那个 Elizabeth Warren 还有桑德斯，他们也都是年龄很大的候选人，所以其实我自己其实倒是会觉得，就是关于民主党是不是能够选出其他人的这一点和共和党能不能选出其他人这点的道理其实是相通的。我觉得好像现在从整个的这个两党他们的竞选的广告上来看，其实好像都更关注在怎么去批评对方上，因为我记得之前有看到他们在今年的这个就是各自的网站上关于今年的这个大选的时候，都是在用到了同样的一个词，就是我们要叫 defend American value 还是 defend America， 就是守住美国的价值。然后他们的言下之意就是对方是在破坏美国价值的，但是具体是在破坏什么，其实用的词也都是大差不差的。
民主党可能依然是会支持拜登，其实也还会有一些原因，就是刚刚 Gabriel 说的，这毕竟还是两个党派之间的竞争嘛，所以他们可能恐惧的非常大的一个恐惧就是，如果他们不能够全力以赴的去支持其中一个候选人的话，如果他的票数被分散了的话，那很有可能就被特朗普给抢过去了。而且现在民主党派的恐惧其实是更大的，因为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一直是比拜登要更高，而且现在这个趋势是有在扩大，所以其实在之前民主党派当中是有过那种比方说是在任总统追求连任，但依然他还是会去支持其他的民主党候选人去参加竞选。就比方说我最近在看那个前总统吉米卡特的传记，当时吉米卡特在他第四任的时候有追求连任，但是民主党派依然出现了泰德肯尼迪，相当于是肯尼迪家族当中的就是一个后起之秀，也在寻求总统候选人的位置。然后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去攻击吉米卡特政策，攻击吉米卡特本人的所有这些舆论，使得有一部分吉米卡特在选民当中的民意受损，恰恰来自于民主党派本身，这就危及了吉米卡特本身的票仓，最后就输给了共和党人里根。所以民主党人当时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失策的举动吧，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党内互相去攻击，使得我们把成果最后拱手让给了更为团结的共和党人呢？所以今年其实也是类似的，为了防止党内分裂，所以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去支持一个最有可能的候选人。那现在最有可能的候选人就明显是拜登，因为他已经是在任总统了。而且我觉得拜登其实他还是有一些政绩在的，就比方说疫情期间他的经济增长，其实你要去看的话，可能是比其他的国家更为强劲的。然后现在失业率，美国失业率就是低到4%，然后股市呢又创下新高，然后去年经济增长2.5%吧，也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还不错，所以拜登手里的这个牌其实还是挺好的。
对，就虽然他们两位候选人吧，目前应该可以这样去讲，他们在很多关键议题上是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堕胎权啊、对华政策啊、包括大麻是不是要合法化等等，但实际上像徐涛刚才所讲的，这当中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议题本质上还是经济啊。甚至有人就觉得美国过去这一段时间从股市的这种高歌猛进到失业率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内，这方方面面有人甚至给他起了一个词，就叫所谓的拜登经济学。就如果他这个接下来我们看美国的这个降息预期，他如果能够以一个合适的方式去出现的话，那可能拜登经济学最终是成立的。但无论如何，其实经济的这个增长、降息的这个预期，其实是两个候选人之间比较微妙的一个话题吧。包括看前一段时间特朗普他参加了 Fox 的一个采访，然后他当时就说鲍威尔如果寻求降息，可能就是想让某人当选啊。虽然这个鲍威尔也是当时特朗普自己选上去的啊，但
对他自己选上去的
但是也是他现在嚷嚷着要换掉的
对
对，但所以无论这个美联储最终他怎么去调整这个利率，可能都会受到来自这两个党派的一个攻击吧。因为这个时间点确实很微妙。
而且刚刚虽然说到在拜登任期内经济不错，但是他同时也给特朗普递了一张牌，那就是通胀。就是在这段时间内美国通胀太厉害了，就是可能之前吃一块披萨7块钱，现在要14块钱。而且就是最主要就是大家也非常能够明白的一点是，中东局势不稳定，使得石油的价格也非常波动的非常厉害。所有的这些其实都直接使得美国的石油啊、食物呀这些都在飙升。其实老百姓是很痛苦的。而且这个痛苦它是直直接接是每个人日常当中都会感受到的痛苦，所以特朗普是利用这个东西大做了一通文章。所以就说这个经济是两面，一方面拜登可以打，另外一方面通胀这个事儿，特朗普又可以打这张牌，所以也是两个人互相在彼此攻击吧。
对，我觉得在经济的议题上永远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它一定是硬币的两面，就是一个 trade off 嘛。你肯定是很多时候你任何一个经济方案的选择最终都会指向一部分人在一定时间内获益，所以我觉得双方在这一点上都有自己辩论的一些余地，而这个是跟美国人的确实像你说的跟日常生活直接相关啊。包括有一天我看到应该是季振宇吧，就是我们以前现在应该在硅谷的一个记者，他发了一个朋友圈，看到了16块钱的煎饼果子在湾区。我也是觉得
16块钱的煎饼果子，
你说16美金
的煎饼果子，
16美元，
差不多就是要100人民币了。
对，好像16美元的汉堡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啊，16美元的煎饼果子，
精品汉堡，16美元的精品汉堡，
也有精品煎饼了。
对
对，就凭什么煎饼果子就不如汉堡？
对，
岔开了，就是给听众朋友们一点现在美国的物价飞涨的一点直观的具象的感受。
其实除了经济政策差别之外，我们说回年龄本身，现在不光是总统候选人，其实在美国国会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皮尤中心在2023年初发布的国会议员年龄的统计发现呢，在那个时候众议员的平均年龄是 57.9 岁，这个跟之前几届国会相比有小幅的下降。那参议员的平均年龄呢是 65.3 岁，这个就要比之前几届的国会都有挺明显的提高了。那虽说政治人物本身在年龄上好像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刻板印象，说一定要多少岁，但是我们按照本身的人口统计来划分呢，议员们依然已经算是年龄较大的人群了。那除了政治之外，在美国商界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根据高管猎头公司 CrestCoder 每年发布的 CEO 调研报告，在2005年的时候，美国大公司 CEO 被任命的时候平均只有 45.9 岁，但是到了2023年这个平均年龄已经涨到了 55.1 岁。从整个美国社会来看，5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大约为1/3左右，但是他们却掌握着超过2/3的国家财富。那即便不说这些已经站在塔顶的人哈，美国劳工部的统计发现呢，在过去10年当中，75岁以上却还在工作的美国人的数量也在攀升。所以在总统候选人年纪很大的这些现象之下，其实美国社会方方面面也都呈现出了同样的年龄趋势。
其实不光是年龄增长的情况，听你这样讲上去好像就是退休推迟的情况。
我感觉它是不是是这样的，一方面肯定是跟那个整体人类的寿命正在增加有关系，就因为之前的很多是自然淘汰一样的嘛，就是你到60几岁70几岁已经有严重疾病了，包括那个最高法院大法官因为去世，因为身体不适，所以你必须得退下来了，但现在依然可以正常工作，那有什么理由不让他工作呢？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过去10多年好像美国媒体讨论比较多，就是年轻人他不太愿意去关心政治，那现在恶果已经出现了，就是一直在关心政治一直热衷于政治的还是那个60年代之后的那个叫什么一代啊，
Baby Boomer 那一代。
对 Baby Boomer 那一代，就婴儿潮一代，那他们更加积极的去参与政治，而且他们也赶上好时候，他们积累的第一，就无论是政治的第一桶金还是商业的第一桶金，他们体会到了风口，那我感觉就是他们在之后积蓄的这些东西它就一直是在增加。但是对于比方说90年代之后，或者是我们说90年代被互联网的泡沫给打击到的一代，或者是在2008年被金融危机打击到的一代，然后以及之后被身负着那个学生贷的那一代，他们既不愿意投票，然后可能 在职场上的境界也更难，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这个已经恶果被显现出来的一个时刻吧。
嗯，
我觉得可能是效果之一吧，就是这是一个之前的社会现象带来的一个社会的效果。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在2016年还是2020年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明星出来去做这个竞选的背书的时候、
嗯、Taylor Swift
然后好像 Katy Perry、
嗯、
还有很多的这些明星，他们出来鼓励大家，就只是鼓励大家去投票，那意思说你们去投票就好。其实在这个背后也确实有着刚才我们提到的整体的这些，包括是年轻人不关心选举啊这样的问题。这个现象其实也有数据支撑的，比如说皮尤中心之前做的一个调研就发现，在50岁以上的这样人群可能能占到选民结构的 60% 多，而在50岁以下，也就是18岁到49岁之间，可能也就是占 36% 左右的这样一个比例。所以这样一个比例是非常失调的。在整个的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这个政治科学的这种研究发现，其实选民都是更愿意投票给那些跟自己比较像的人，不论是经历上啊还是成长环境上。所以我们一方面有着选民年龄层的这样的一种很大的分布，那另外一方面选出来的这个候选人属于这种人性选举当中的这些天性所指，其实也会更容易选出一些年纪大的人。所以这一切的背后其实都是有着一些可能更深层从社会上啊人口上的一些结构的。
但我感觉可能刚刚我们说两党分别一个候选人可选的时候，可能会给大家一个误导，就其实是在两党之外，就是第三方第三党派其实是今年比以往是有更多的独立候选人冒出来的，就比方说什么绿党呀自由党，还有一个叫做 No Labels 叫无标签。自由党应该是小罗伯特·肯尼迪吧，就刚刚我们提到的，
对，
肯尼迪家族的一个后人，还有左翼学者 West，他们的年龄会更加偏年轻了，相当于是摆脱了党派的支持之后，可能有更多新鲜血液出来，但问题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动摇现在的两党结构。
对，他们能做到的可能只能分流一些在两党之间的票选，所以他们可能会影响两党最后的一些选举结果，但本身可能不足以成为一个有实力的第三种选择。
对，美国历史上只有一次是第三方的候选人跑赢成为黑马，之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而且现在那个相当于是两党，他们会对第三方候选人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就比方说他们会要求更麻烦的文书呀，然后什么签名要怎么怎么着呀，所以基本上是就利用自己手里的立法权巩固他们两党已经有的一些门槛吧，使得第三方更加的难去成为一匹黑马。
但我倒是觉得与其说最后到底是哪个是不是第三方党派的人获胜，我觉得第三方党派本身存在的强弱就是一个足够有用拿来观察的信号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当大家放弃掉两党然后选而去找新的选择的时候，其实本身就是在寻求一种突破嘛。这种突破背后其实当我们一开始说到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两个人怎么年龄都这么大呀，觉得这个我该期待点什么的时候，这种寻求突破本身其实也代表着一种就是可能社会本身的探求吧。
嗯，
因为在今年的这个大选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跟徐涛聊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有意思一点是在硅谷的一些大佬之前可能在2020年或者2016年是支持特朗普甚至还为他站台的一些大佬，在今年决定抽身出来不管了、嗯、觉得任何一个党派的事情我都不去资助，然后我也不会去站台。这些大佬的观点就是说觉得好像选谁都一样，那我作为硅谷我就是需要去玩我自己的，我就是需要不断的去做我的颠覆性创新，但是我觉得你们谁上来其实都大差不差。除了硅谷之外，好莱坞也有一些明星站出来，就是还是鼓励大家参与投票，但是明星自己本身不再去给任何一个候选人站台。其实在这个背后都有体现出同样的一种情绪，在现在就是大家还是多多参与，但是呢好像本身就是都带着一种这个词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stagnation 中文应该叫什么停滞，就是相当于又停滞又通胀的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三党派的这个存在本身，如果今年他们确实有比以前就是纵向比较更强的表现的话，其实这个倒是一个信号。
而且第三方的候选人他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就一旦特朗普跟拜登他们两者不相上下的话，他们就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倒不是说他们可以成为黑马，而是说比方说他们分走的共和党的票数更多，那很可能就帮了拜登。所以就是这个今天下午跟那个 Selena 还在微信上讨论了一下，说到那个小罗伯特·肯尼迪，就肯尼迪家族他其实一直是支持民主党派的了，所以小罗伯特·肯尼迪一出来了之后，其实他就相当于是个搅局者，两党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试图让罗伯特·肯尼迪这个形象看起来更像对方，就比方说那个民主党就会说啊，罗伯特·肯尼迪他的金主跟特朗普是同一个金主，所以你看他是特朗普那一派的，你们不要投票给他，让共和党投票给他吧。然后特朗普就说小罗伯特·肯尼迪呢更加像是极左的那一派的政治思潮，就相当于是让民主党派的那些或者是支持民主党派的候选人，如果要投一个第三方的话更愿意投小罗伯特·肯尼迪，所以就是两党都希望第三方是分走别人的票而不是自己的票。所以我看这两天有新闻出来说是肯尼迪家族就站出来说我们更加支持拜登而不是支持小罗伯特·肯尼迪，这个可能就跟刚刚我们说的民主党派内部非常害怕自己分裂，就是他自己的票被分出去分裂出去以至于没有办法团结一致打败特朗普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思，可能是之后我们可以去观察究竟他们分走谁的票更多的一个有趣的点吧。
我觉得其实细分起来的话有很多的这种暗流我们可以拿出来去分析，但是从宏观上来说我觉得美国大选它从来都是整个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像刚才我们说到好像这两个人年纪都很大，但其实是因为背后整体的这种选民年龄层啊还有国会的这些整个一个社会的一个趋势，还有说像比如说第三党派的这个存在的意义，其实它也是在两党本身的这个角逐当中所扮演的另外的一种角色，所以到最后其实都是在看整个生态环境在怎么样的去运转。那我之前还看到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是大西洋月刊的一篇分析里面说现在选民其实越来越倾向于那些有经验的素人，他那个原词叫做 experienced novice。然后他在那个里面就提到说像可能是从他是说从克林顿的时候就开始就是一届比上一届有更少的不论是地方执政的经验或者是什么样的经验，然后到特朗普干脆就是一个没有在政府当中任过公职的一个人。然后他大西洋月刊那个文章我觉得他自己好像不是很认同这个观点，他说所以下一个总统是不是得是一个 YouTube 网红。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背后其实反映出来一种心态是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看到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其实反而是把自己没有执政过当成一个标签来去参选，但这样的话其实从大西洋月刊他那个分析里面就是说其实在所有的这些选民在去投票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在寻找第一一个熟悉的形象，第二一些小小的惊喜。那特朗普他本身作为一个电视明星一个商界明星其实是活跃在公众认知当中的，但是他又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说可能在之后的一个整体的大的这种社会的偏向上来说大家可能更需要或者更倾向于找到那些就是我在引用大西洋月刊那个话他叫强势的男性角色但是又不是在当代政治当中根深蒂固的这样一群人。就是我觉得他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可能未必就是一个铁律，其实它是一个社会各个领域包括这个人们的喜好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嗯，但显然2020年时候拜登的当选就打破了这个预测，因为拜登是一个有几十年经验的政治老江湖。对，其实拜登的确是历任总统当中在任期间非常不受欢迎的一个总统，因为我在 Project 538就相当于是项目538的这个网站上，它是一个搜集数据分析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网站，就把拜登和历任的美国总统他四年在任期间的每一个节点的民意调查的数据放在一起做对比，然后你就会发现可能拜登跟特朗普的数据是不相上下吧，但拜登的确更低，然后也是历任美国总统当中比较低的，大概低过他的就只有杜鲁门，所以也可见吧就拜登是有多么的不受欢迎。
不过刚才从 Gabriel 讲到整个选民对于这种总统的一些期待的变化，包括徐涛讲到这个拜登在任期间多么不受选民的这种欢迎，背后还是回到那一句话，就是整个这一切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经济政治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怎么去感受到这一些呢？其实回到我们这期节目的初衷，我们又开始了大选之年的第一期啊。其实这一期节目我觉得感觉整体特别像声东击西今年要做的一系列大选节目的一个 teaser 吧，我们是希望给大家把这个每四年谈论一次的话题能够以一个轻松的方式来开篇。究竟过去这三次大选事隔八年发生了哪些事情？16年大选的时候可能对于我和徐涛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意外的结局啊！无论希拉里多么不招人喜欢，但是特朗普最终成为了美国总统。 特朗普上任之后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啊，包括这个税改啊，边境墙的建设啊，包括巴黎气候协定的退出。2017到2018年的时候发生了影响全球至今的一个典型的 Me Too 的运动。2019年到2020年开始的 COVID 全球范围的疫情，我相信对拜登的当选也是产生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那2021年不愿意服输的特朗普煽动了广泛的社会情绪，最终在2021年的1月6号，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冲击了国会大厦，至今对我来说历历在目啊。那随后可能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也触发了整个全美的一个抗议的活动，而最终可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两个人在有些议题的分歧，就在堕胎权这个分歧上，在最高法院有一个裁决，就是推翻了罗素韦德案，这个决定也取消了联邦层面对于堕胎的这种保护，这个实际上对于美国社会来讲还是影响会非常深远的。所以所有这一切事情都是在这个八年中发生的，看似只是在某一个特定时间发生了，也会改变很多美国人对于政治、民主、宪政的一些种种的看法吧。
对，我觉得其实接着张晶这个说，我觉得我们可能作为比如说不是美国人，我们去看美国大选的时候，与其说一个结果，我们其实确实可以从中看出更多比如说更深层的一些东西来。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Journey is the reward， 这应该乔布斯的话吧，应该是。
对，可能当我们重新去回顾这八年究竟在美国社会乃至全球社会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大选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大选本身，它其实充分折射了美国社会、美国的政治体制，甚至美国对全球范围的影响的种种因素。它不仅是可能 Gabriel 刚刚所讲的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因素变化的综合性的结果，而它本身也是对这些所有的结果的一个充分的折射和体现。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持续的要在声东击西当中希望和大家共同去探索这个话题最深层次的一些想法吧。
然后反正接下来我们会接着关注美国大选吧，就是虽然我们说好像还是这两个老人家在竞选，但是还有变数的，比方说拜登的身体，比方说特朗普的刑事诉讼案，再或者就是不是又有什么战争啊，俄乌的战争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变数，或者全球经济经贸是不是又有什么变化，反正我们拭目以待吧。我就觉得这也是我们看到全世界变化的一个窗口，也是在关心我们自己，毕竟声东击西嘛，对吧。
我就想到托克维尔那本《论美国的民主》里面会把美国大选定义为一个国家紧急时刻，其实在现在看来我觉得更能够理解这种状态。
就接下来的半年的确拜登他可能更多的精力就是在总统大选上，而不是美国的其他政策上，其实对于美国而言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吧。然后以及我们其他的一些节目有已经在思考和排上日程的，也请大家来期待吧。然后包括大家可能对整个这个大选会有哪些好奇，也可以给我们写评论或者是给我们写邮件，反正我们都会做出回应。如果是它足够的复杂而有趣，那我们也会做成一整期的节目。
确实坦白来说，因为我们三个人现在都在国内，很多时候当然2020年的时候我们也已经在国内了，但是只是2020年之后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已经远超我们的想象，很多事情可能呢是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之一遇，那包括疫情在内。那我相信这一次我们离开美国都有一定的时间，那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的听众，你们有更多自己的一手感受和现场的体验的话，也更多和我们来分享。我相信你们的视角肯定会能充分的丰富我们三个人在这里的远距离的观察和漫谈，会让整个节目会更有趣。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机会你们也能够成为嘉宾，来跟更多的观众去分享你们的所思所见所想。
OK， 好。
我觉得我们三个就很像那个麦克白开始那三个 witch， 就是 When shall we three meet again in thunder, lightning, or in rain？ 所以四年以后再见。
哇，
今年的对话又结束了。
没有，我们就立个 flag， 四周之后再见，怎么样？